他不是很老啊。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们一同在主日的早晨敬拜神，也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实际的真理的里面。蔡长老两个月前告诉我说这个教会的主日的信息是按照圣经的顺序章节一章一章的讲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十六节。那很抱歉的事情是我没有机会，因为我不住在这里，所以没有办法连续听几个讲员讲下来，所以我可以接续的讲下去。那我只能按照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一本圣经，那么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应该有带领我们认识的部分，就直接进到那个里面去。可能在接续上面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在上个礼拜可能每一个人讲员讲的不完全一样，不过没有关系，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相信我们可以连结在一起。提摩太前书是保罗用他一生牧会的经验所写给他属灵的真儿子，也是他所带领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提摩太的信。那我想过去的几个月你们对这一些圣经应该是很熟悉了，每一个讲员都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保罗大概现在六十岁左右，他服侍大概三十年，所以他所带领的提摩太现在大概是三四十岁，跟了保罗一段的时间。保罗写这一封信的原因是因为保罗人现在在马其顿，他很想过来帮助提摩太，提摩太现在正在以弗所带领教会，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现在是提摩太在那里做传道人，提摩太在那里做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牧师，他在那里做一个服侍。保罗很想告诉他说，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应当怎么做，可是保罗没有办法过来，他有些事情耽搁了，所以他就把他所知道应当怎么样带领教会，怎么样牧养教会，他的经验在圣灵的很清楚的感动之下，虽然保罗自己不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或许他也以为是圣灵的感动，但他没有想到会成为圣经，他没有想到会竟然跟旧约圣经一样的留下来被许多人诵读。但无论如何，那这一本书信提摩太前书是一个教会带领者，甚至是一个教会被带领者所需要知道的一封书信。现在保罗就提到要怎么样实际的带领跟牧养教会。如果不错的话，上个礼拜应该是讲第四章，是讲到一个传道人应当怎么样的做一个好的传道人。那么今天就来看保罗怎么说在教会里面应当怎么样牧养教会。从圣灵感动保罗写的这一本教牧书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传道人或者今天教会里面的长老，教会里面的牧师，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头衔，不同的名称。无论如何，这些教会领袖，这些带领教会的，这些教会同工，实在很不容易。如果你一直持续听提摩太前书，你就知道教会带领者从做人到做工，从心态到表现，有许许多多的讲究。那特别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有许多的义务跟责任。可是这些长老、执事、传道、牧师从来不享有权利。如果哪一个教会的牧师或长老或执事或传道他享有某些权利，那个是他的误解，也是弟兄姐妹错误的授予他有这样子的权利。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教会里面都是服侍，都是愿意为对方来付出的时间。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其实它的分段应该到第六章第二节，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但是我想分段的长老当时分的时候把它分开来，是因为太长了。那我们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们讲一半，所以我也讲一半。那下个礼拜听说是蔡牧师讲到，对不起啦，我讲了一半，剩下一半该你讲了。那一人讲一半嘛，因为他本来是一段，现在把它切成一半，那我就讲上，那下面一半讲下。所以他刚才跟我说应该几点几分下来，我说我随时可以下来，因为我没讲完的通通是你的。 这一段是讲到一个长老、一个牧师、一个执事、一个传道人应当怎么样带领教会，应当怎么样牧养教会。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可以说今天的教会仍然可行。我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大家对于那个寡妇的事情到底想怎么样想？60岁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可以是61岁吗？难道不可以59岁吗？到底60岁是什么意思？那当这个圣经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跟我们教会什么关系啊？跟美国教会什么关系啊？跟美国波士顿教会什么关系啊？跟在美国的波士顿华人教会什么关系啊？那这一段的圣经非常的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是可以执行的，这是可以施行的，可以做出来的，这是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刚才各位所读的圣经，如果现在应该没有打在上面了，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圣经。那这两天我有机会跟你们的同工有一点点分享的时候，那如果你有圣经，最好翻开来看，因为你永远不要相信讲员所讲的，除非他所讲的是圣经。所以请你翻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翻开来看，如果你前面有英文圣经也没关系，反正你看得懂什么圣经你就看什么圣经，看圣经总比听讲员讲好。请你翻开圣经这一段5章1节到6章2节整段，它有一个提纲。当你再三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然后从提摩太前书1章1节一直读到6章结束的时候，你再三的读，你就发现这一段是一段特别的一段。它的重点是，请你拿出讲义。听说你们有讲义对不对？在我们教会的弟兄里面都要拿出讲义，因为你要把它写下来。你们以前有没有空格的？你们以前的讲章里面有没有空格的？没有哈，我们教会的讲章都有空格的，因为你就可以写下来，写下来。那你不写，我会叫你写，我会提醒你写，你所以你最好不可以打瞌睡，你就要把它写下来。5章1节到6章2节的整段，如果把它综合起来，拿出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我们应该牧养教会。请你写牧养两个字，会不会写？不会写，偷可以偷看别人的。我们应该牧养教会，并为教会设立清楚的制度和原则，为教会设立清楚的制度和原则。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我们应当牧养教会，我们应当带领教会。当然，这个我们是指传道人，是指长老，是指执事，但是我们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知道什么呢？教会是应该被牧养的，教会是应该被治理的，教会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在里面生活的。不仅如此，而且教会应该有清楚的制度跟原则。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没有明文的，一定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不仅初代教会是这样子，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这样子。我对你们教会的背景不是很了解，那大概美国大概都是查经班出身的。所以你们可能是查经班，然后有几个人说我们一起开始教会吧，或者人越来越多没有办法了，就说查经班好几个小组那么集合在一起，或者我们大家走在一起比较温暖一点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开始的。我们台北的教会是59年前有当时台湾那些5、60年前的时候都只有讲台语的教会，长老教会没有讲国语的。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去，他们没有地方聚会，或者他们信了主，他们台语不太通，他们只好说我们要不要用国语来聚会，或者他们信主，他们说我们集合在一起，以后我们教会就这样开始的。有几个人就开始了，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聚会，当然我不在当中了，你放心啦。60年前他们就开始这个聚会，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聚会，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差不多20几个堂会，在美国也有一个分堂。那我慢慢人就多起来了。可是你要知道，当一个教会只有几个人，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是不太需要开会代表的。大家坐下来就可以决定事情了，也不需要定期开会，人数不多，同心也很容易同心的。许多意见可以整合或让步，但是人数渐渐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就没有那么简单。你看，连耶路撒冷教会有使徒带领的教会哦，12个使徒在带领的教会哦，请问有没有问题？他们就发现有些人没有吃饱，有些人吃饱了，对不对？所以吃饱的人就说：“哎呀，好饱啊！”那没吃饱的人说：“你饱，我不饱啊！”就出了问题。人数渐渐多起来，一定有问题的。就慢慢开始要求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像你们这样会众这么多，一定有很多问题吧？是不是？你们不敢讲的，因为当你们讲的时候，长老会看说是谁说有问题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教会有问题。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如果有没有问题的教会，你千万别去， 因为你一去那个教会就有问题了。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因为人多就有教会，就有问题，人多大家就有意见，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开始有人要求公平，一定要公平。有的人说什么叫公平？形式公平就是公平。有的人说不，形式公平不是公平，要实质公平才是公平。但是什么是形式公平，什么是实质公平，先吵一吵再来说吧。所以我们很难决定什么是公平，很难决定什么公平。形式公平符合条件就公平了嘛，不管怎么样只要符合条件就公平了，所以寡妇60岁就可以上册子了，是这样吗？有的人说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60岁不一定上册子啊，因为60岁这个寡妇家里有很有钱的儿子，到教会去，教会钱都不够了。你们交的钱够吗？够不够啊？你们都不敢讲话的。你们钱够不够？不够就好好奉献呐、啊。够不够？够可以奉献给我们教会。所以到底什么是实质公平，什么是形式公平，我们就不太明白。教会里面一定有些人强调公义，一定有些人强调慈爱。有些人说教会太公义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有些人说教会太慈爱了，怎么可以这样呢？同一个教会啊，我不是讲不同教会啊。哎，你们教会会不会这样子？感谢主，你看这反应快。没有教会不会没有这些问题的。如果有教会没有这些问题，那个教会一定有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敢讲话。你听得懂吗？如果你到这个教会去没有听到杂音的，那个教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一个牧师一定是非常严厉的人，没有人敢讲话，或是那个长老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没有人敢讲话。教会本来就有很多的声音出来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有的人强调公义，对犯罪要严严的责备，要维持一个圣洁的团体。请问有没有这样主张的？有没有？我不要叫你举手，免得你们又分门结党。可是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人总觉得说，哎呀，主张要有爱心，要给犯错的人有机会吗？有没有这样主张的？有没有谁不犯错的？没有。所以你不要用手指着别人，因为你用手指着别人，你就几个手指着自己。所以你不要对别人这么严格嘛。你看主张公义的人，主张慈爱的人，看法就不太一样，哪一个对？都对就麻烦了嘛，你看了吗？有人说都对，有的人说哪里，一定有个标准的。所以心中各有一把尺，对不对？量自己说宽一点，量别人说严一点。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不可能有真正的慈爱，除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公义以他做标准，慈爱他的本质，除了上帝以外，人不是偏公义就是偏慈爱，永远没办法像神一样这样子的平衡。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从几十个人到了几百个人，到了上千人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些制度跟原则，至少大家同意，在没有改变以前我们先这样做，那这是一定要的。有的人说教会不应该有法规，那在美国是大家都知道，设立教会一定要有最基本的法规，对不对哈？我们现在不是讲那个法规，那个法规像政府立案的，我们不讲那个。教会内部应不应该有一些规则，应不应该有些法规，应不应该？这不一定哦。现在是应该的人讲大声一点了，那不应该的人心里说不应该，可是我不要讲。可是事实上教会应该有。为什么应该有？因为不应该有法规的这个不应该本身就是个法规，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不应该有法规这个观念本来就是一个法规的概念，那教会一定要有法规的。但我讲的法规就在这边讲的，它是需要一个制度，需要一个原则，但是是不是一个法规的形式，那个我们可以谈。我现在只是用法规来讲制度跟原则，教会里面有原则的，不可以没有原则。因为一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看了初代教会啊，那个不过是公元60年左右，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应该这样做，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对于这个寡妇有一个规矩。寡妇什么人？哪一个寡妇可以用教会的钱？什么寡妇不能用教会的钱？已经有规矩了，你看到没有？17节那里开始讲到长老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讲到长老一些事情，就有一些规则的。你知道很多教会有很多的规矩，有成文的，有不成文的。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些规矩？一定有的。我请问一下，你们这里规矩有没有规矩规定说讲员一定要穿西装？有没有？没有，我可以脱掉吗？可不可以？可以，好，我脱掉。 因为你们说要有规矩，对不对？我怕我等一下讲到讲完了，你们下来说这个讲员没有规矩，因为他都没有穿西装，所以西装是礼貌用的，现在礼貌做完了。这一段的圣经，我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一定要有规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不可能没有规矩。我们家都有家法，对不对？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那当然你说哇好可怕啊，今天讲员要告诉我们要成立军队了，我们教会不是。我们要稍微知道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但是什么是规矩？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于教会期望的规矩远远大过超过神对我们的期望。其实神是非常的慈爱，神非常的宽大。今天教会立了许多的法规，其实太严厉太严苛，包括对于传道人的要求都太严苛，对于牧师的要求太严苛，对长老的期待太严苛，倒过来说这些长老们这些牧师们对自己的要求太松散。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可是如果当一个牧师当一个长老当一个传道当一个执事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说严厉严格，为了服侍神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弟兄姐妹说不要这样啊，哎呀你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太累，请问这种教会好不好？有没有这种教会？你们教会不要问了。在这边保罗在提摩太5:1-6:2讲了三个制度，不是只有这三个制度，事实上，但是他讲了寡妇的，讲了教会治理的，还有讲了一些个人生活上面的，他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例举，例举是举例，大概有这几个，但不止这几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下去。可是在讲到这些以前，保罗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原则，那个重要的原则是请你看讲义，就是第一点，带领或牧养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心态的问题，请你写下来，心态。5:1-2，我趁着你写的时候我念给你听。5:1-2，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在这边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再提醒一下，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换成我们今天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传道，也可能是执事啦，那看教会的那个不一样的教会的制度，有的是主教制，有的是家长制，有的是执事制，有的是会众制，那有的长老制不一样，但是大概就是这些同工啦。那这些同工有一件很重要的心态，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在这短短的两节里面，圣灵很清楚的启示了牧会当中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呢？牧会当中最重要的心态就是 A， 带领或牧养弟兄姐妹是同工的责任。责任到底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不可以有长老，不可以有牧师，不可以有执事，不可以有传道，说教会不是我的事，那你就不要做长老，你就不要做执事。有事情你有责任，你不一定有权利，可你有责任，因为你是同工。保罗在这边说你要做这些事，做什么事呢？责备老年人。做什么事呢？劝少年人。做什么事呢？劝老年人，老年妇女，劝少年妇女，这些是你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有弟兄有姐妹，有年长的有年幼的，身为一个传道人，身为一个教会代理人，身为一个长老，你有责任牧养他们。我倒过来，我们当中大部分是被牧养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有责任牧养我们的意思是，第一，他可以牧养我们，第二，他需要牧养我们，第三，你要接受他的牧养，你要接受他的牧养。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谁是同工，谁是弟兄姐妹，我不太认得你们。我大概这几天认识了几个人，现在人这么多，我也看不到你们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带领牧养弟兄姐妹是传道人，是同工的责任，我们有责任要牧养他们。所以在这边说不可严责老年人，所以我请问你，可不可以责备老年人？可不可以啊？你们圣经怎么念的？可不可以？你们自己说的啊、哦？可不可以责备老年人？哎，怎么一样的圣经念的这么复杂呢？5:1，一起来念，预备，请。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所以到底可不可以责备他？
可以责备他，可是要怎么样？
要用劝的。从这边看起来，请问老年人有没有可能错做错？年轻人小声一点。你要记得你也会老啊。等你年纪大的时候，人家会说老年人会不会错，你都不讲话的。我怎么会错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人不一定老了就对了，人不一定老了就成熟了，人不一定老了就有理。我不是因为我年轻，我不敢这样说，因为但是我大概知道我越老会越顽固，因为我现在已经比30几岁顽固多了。但是我为什么顽固呢？是因为我越来有越多的经验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不要看不起老年人，我告诉你，你觉得他顽固，他顽固的有理，可是不一定他顽固的有理他就是对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牧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老年人也被责备的可能性。做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劝人，一定要教人，一定要带领，不论他是年幼或年长或年轻。有些人带领教会啊，以和为贵，只要没有吵架就好了，或者只要吵架不浮出台面就好了，或者只要吵架浮出台面不要太严重就好了。有的浮出台面了有点严重没关系，不要不分裂教会就好了。有的人带领教会的原则是这样，这是不对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如果老年人做错了也要责备他，只是要劝他如同父亲。很多人带领教会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这里明明告诉我们，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知道提摩太现在才40几岁，搞不好40岁都没有嘞。所以我想我做长老也还可以了，我都快50岁了，提摩太还要责备老年人呢。许多年前教会有一个长辈常常请同工们吃饭，常请同工们吃饭，那他也请我去吃，我就去吃。后来我就听到一些事情有关于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长的弟兄的，以后他请我吃饭我就没去，一次没去，两次没去。以后我们教会有一位比我年纪大很多的长老，叫做吴勇长老，你们听过吗？他有一天碰到我，他就说李弟兄，他说昨天晚上某某人请吃饭你没来，我说是，他说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上次请你吃饭你也没来，我就说是，我知道他有去，因为他请几个长老吃饭。那他就说你为什么没来？所以人家请我们吃饭我们只好去，你听得懂吗？为什么去呢？因为弟兄姐妹请我们吃饭是爱我们，是敬重我们，是为了要感恩我们。可是我为什么没去呢？我怎么这么不识相呢？不是，因为我听到他一些事情我就心里很作难，因为他年纪很大，大我几十岁，我知道的那个传闻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可是我在没有经过求证以前，我也不敢去吃饭，我怕吃人拿人，你们这里的成语不太好，所以我就不敢去吃。可是吴长老去吃了，吴长老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吃呢？我就很为难。后来我就跟吴长老说，我说吴长老，我说我不去吃有原因的。他说哦，你有聚会吗？我说没聚会。他说那你怎么不去吃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些道德上面的瑕疵，所以我怕吃了以后将来不能责备他。但是我没查清楚，吴长老说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事。我就说我听来的是二手消息，是传播的，不一定准确的。吴长老说没关系，你说。我就跟他讲，吴长老说好，我知道了。他说他下次再请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去。我说好。我就想说哇，这太不合理了，对不对？这是强人所难。我刚刚说你放心，我改天就去问他这个问题，劝老年人。后来吴长老见了他的面，直接问了他以后就回来告诉我说果然有这件事，可是那是以前的事，最近这个事情已经处理了，他已经认罪了，他已经悔改了，所以你继续去吃他的饭。不是为了吃饭问题，是为了我们到底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一同生活的问题。教会的带领人应当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保罗告诉提摩太，治理教会的人不是 yes man， 不是懦弱之辈，不挑软柿子吃，不是欺善怕恶。我们承认年长的人不容易劝，他们很固执，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固执的。所以劝的要有讲究，劝的要有讲究。 十几年前我们教会开一个新的礼拜，以后就指定我去开新的礼拜。我到那边去之后呢，过了一段日子，我就觉得说需要同工，我就指定了五个同工，他们就开始一起服侍。一起服侍以后，有一个五个都是弟兄，那么有一个服侍的一个弟兄的太太就来找我，就说为什么指定我先生没有指定我？我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指定先生跟指定太太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可以一起服侍的。他说不是，他说我要坐那个位置。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先生信主是我传福音的，我比他属灵上面懂很多。他先生在那旁边一直点头，我就知道他先生属灵为什么不会进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已经开始了，我说我们就开始一起服侍，以后开同工会的时候我在，那么五个同工也在，我们就开会。他太太就来到现场说我要参加。哦，他已经来到现场了，我就说好，请坐。我说你今天算列席，他说不管列席不列席，他就开始参加了。那么就开始，我就指定一个同工做记录，那么就开会。他有很多的意见，以后开完会之后，会议记录送过来，我就看完了，我就把那一个姐妹的发言通通划掉。我不是故意整他了，而是如果教会没有规矩就很麻烦。如果我让他列席，他所发言通通记进来，教会其他200个人都要列席的。但是同工们他有一定的顺序，所以我就写了以后，我就把会议记录发出去。发出去之后，哇，这个姐妹不得了，年纪大我很多啊。她开了以后就说，怎么她的发言通通被删掉了？不，她就怎么没有记录？来到我面前就把会议记录放到桌上就一拍，她说：“你不要以为你做长老就可以这样。”哇，很困难了、啊。我就说对不起。她说：“为什么把我的发言都杀掉？”我就说：“因为我只记录那个同工的。”我说你的意见我们列入参考，我说我会记得，不过可能不能列入记录。他说为什么不能列入记录？哇，就把臭骂一顿。后来我还是对他非常的客气，可是我坚持不让他的发言列入记录，否则教会就没有章法了。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告你哦。所以做牧师的忍耐一点啊，教会这种人很多的。不过也不要太难过，因为主耶稣的12个门徒有一个把耶稣卖掉了嘛，所以耶稣也不太成功，你知道吗？他的失败率是1/12。教会有这种人的，可是我还是对他非常的客气。可是我坚持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这件事我可以负责。如果我错了，我可以认罪，我可以认错，我可以公开认错。可是这是有关教会整个治理的问题。后来他就到我们教会有年纪比我长的有四位，当时有四位长老，他就向3位长老告状。哎，我觉得我造成教会很大的困扰，因为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工作做好。我就去跟过了几天，我就去跟那3个长老说对不起，造成你的困扰。吴长老跟我说，李弟兄没关系，某某人向来都是这样子，你好好的做就好了。另外2个长老说，我就说对不起，我造成你们的困扰。他们说我们都听见了这件事情了，没问题了，你做你的事吧。教会要有纪律，但是劝老年人要如同父亲，要如同母亲，你心里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面对他。所以逼同工应该用对待家人的方式来带领或牧养教会，同工应该用对待家人的方式来带领牧养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念一下1节2节，好不好？我再说花时间念圣经是不会吃亏的，好吧？1节2节，预备，请。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你看保罗在讲到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时候，用2节很奇怪的一个讲法，那不解释你不明白，一解释你就明白，原来教会是家庭。所以你即使是当家的，你对于年长的，你劝他都如同劝父亲一样，劝他都劝母亲一样。教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治理的团体。我20几岁开始站主崇拜讲台，我们教会人也是很多的。我20年前开始做执事，我32岁做长老开始教会服事。我会告诉各位，牧养教会没有那么简单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牧养治理教会是流汗流泪慢慢学会的。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牧养教会，当我刚刚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什么困难呢？就当成军队治理就好了嘛，后来发觉是不通的，那就当成公司管理就好了嘛，这个也不通的，当成学生教就好了嘛，这也不行的。 直到有一天，十五六年前发生一件事情，那我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很不好带。为什么不好带呢？因为半夜都要醒来，半夜都要醒来。我想许一平那个时候应该知道，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非常好的姐妹。现在跑到你们这边，我们损失很严重。还有汪建琴，损失很严重。我的两个孩子都很不好带，当他们出生一直到两三岁的时候，都是半夜要醒来很多次。有的人呢是神的恩典，他都不知道，他的孩子一夜到天明，有没有？我们的孩子要起来好多次。我的孩子老大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他自从会站起来会做点事情之后，他要自己泡牛奶。怎么泡牛奶呢？他是一个奶瓶，对不对？然后有那个汤匙，有没有？他就要把它从奶粉那样舀起来，然后倒进去。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做奶瓶的跟那个做汤匙这么没有概念。那个汤匙的口跟那个奶瓶的口一样大，所以当然倒的时候呢，大人倒都会倒到外面，何况小孩倒，是不是？何况婴孩倒，他一定要自己倒，每天都要自己泡牛奶，白天也要自己泡，晚上也要自己泡。十二点刚刚吃完奶，他两点又起来又要喝奶了，他就自己泡奶。以后他就拿起来泡，每一次都是里面多一点，可是里面多一点，外面少一点，可是总是三分之一在外面。然后呢，每次半夜起来，我就把他抱在那边，我自己在那边打瞌睡，他就在泡牛奶泡，然后让他吃了以后，我再去把他收拾。那一天晚上又醒了，我刚刚把老二弄下去睡，老大又醒了，我就把他抱到椅子上面，我说：“哎呦，我说帮你泡好不好？”他说：“不好。”以后我就把奶瓶给他，他就开始泡牛奶。他一泡到外面，我就站在那边，我就真的好想睡觉。可是我突然感觉神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打他？”我说：“我感觉啦。”后来神感动我说：“你到底打不打他？”我就本能的反应说：“当然不打，因为这是我儿子。”在那一天的晚上，当我这样的反应之后啊，神就跟我说：“你牧养我的羊，就这样牧养。你牧养我的教会，就这样牧养。”从此以后，我把教会的年长的都当成爸爸妈妈，把教会年幼的都当成我的孩子，平辈都当成兄弟姐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服侍教会，我比较心平气和一点。你听得懂吗？自己的孩子当然不打，那是我儿子啊。以后我开始牧养教会，我觉得轻省一点，工作没有变简单，麻烦的人还是很麻烦。可是他是我的爸爸，我怎么办呢？他是我妈妈，我怎么办呢？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这时间特别快，你们表跑太快了吧你们。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八十几岁了，她跌倒受伤。那我就告诉我们传道人说赶快去看他，我说我最近比较忙，赶快去看他。他就看他，后来他打电话去，他就不让他去看，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不让我进去，他就住在单身公寓里面。那他的儿女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但是每天去看他。我就跟他说叫我赶快去看他，他就说打电话去他都不肯。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说李长老要来看你，就这样子。他挂了电话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妈妈说你不可以去看他，他不高兴，这样的。我就跟他说走，你通知他几点几月几号几点几秒我要到，我要过去看他。以后我就去了，到楼下按电铃，他不让我们进去。他说你来干什么？他问我，我说我来看你啊。他说你不要来看我。我说我都到了，你让我进来吧。他就哼，啪，门就开了，我就进去。到那门口他进去，他就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来看我？我就说因为我没事干。他说你这么忙怎么会没事干，你去忙别的事情。我说我不忙你，我忙什么呢？以后他手就有点放下来，我就过去抱着他，我说不看你看谁呢？这么麻烦的人哈，也可以不看的，你听得懂吗？不可以，因为他是你妈妈。我抱着他，我就跟他说我不忙你，我就没事干了。以后他就说那就坐吧，就坐。这边聊天越聊就越高兴，没有要让我们走的意思。以后他说我已经跟你争了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吃啊？他就拿出来，要不要吃东西啊？我水果都削好了，你要不要吃啊？听得懂吗？ 他不是不需要人家看，他需要人家看，他不愿意讲出来。如果你把教会的长辈都当成爸爸妈妈，你就用爸爸妈妈的方式对待他，他一定会接纳的，他早就预备要接纳我们，可是嘴巴要硬一点点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特别如果你是带领人，我要告诉你如何面对教会的牧养，就是把他当成家人。我也请求所有弟兄姐妹，我不是你们的牧者，我不是你们的牧者，我为我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也2000个大人孩子，我们教会也很多弟兄姐妹。我劝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牧师交代我这样劝你们，我劝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长老这样交代我，他们没有跟我讲任何事情，我只是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姐妹劝你们，请你们敬重那些做长老、做执事、做传道的，因为我们真的很辛苦，我们真的很辛苦。我们要牧养教会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问题。你以为我们吃饱了都没事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牧养的人要用对待家人的方式，被牧养的人要体谅那些带领我们的人，他们有很大的难处的。我常常不敢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说我有多大难处，真的。我就跟谁解释说我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做一个长老，我有很大的难处。带领教会没有那么简单的，不是只有你有意见呢，他也有意见呢；不是只有他有意见呢，他也有意见呢。你知道教会有这么多人有意见，教会很多时候有人就说我坚持要这样做，教会很难的，教会很难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带领教会的心态是要用对待家人的方式来牧养。第二，我们还一点点时间哈，把它讲一下。第二，带领教会应当设立制度和原则，制度和原则，制度和原则。为什么需要设立制度和原则呢？因为这讲得很清楚，在第五章三节到六章二节里面，这里提到了三个原则。我们讲 A， 教会设立制度和强调的原则都与信仰有关，请你写下来。教会设立很多的制度，很多的原则，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制度。你在写的时候啊，如果你写得快，我就赶快跟你念一念。教会所设立的制度和强调的原则都与信仰有关。第五章第八节，那你速度快的可以跟我一起念哈。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就提到一件事情，寡妇的这个原则定出来，寡妇的这个制度定出来，并不是为了寡妇而已，是因为有信仰的原则。信仰的原则是人要看顾自己的亲属，可是如果没有人看顾的亲属怎么办呢？教会有责任。所以如果你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可是如果有人没有照顾的人，就是教会的事情。那我们教会承担很多很多的那一种无依无靠的人，有的人我们要私下的看看怎么样给他一点生活的费用。当然在台湾这种不多了，因为台湾很多人他有困难的话，政府会补助他的，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他用，我们教会要做一点点。在第二十一节，你看二十一节讲到长老的时候也很奇怪，他为什么规定长老怎么样，长老怎么样？到二十一节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句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神和基督耶稣的缘故。为什么这样对待长老？为什么这个长老是包括牧师在内啊？圣经讲的长老都包括现在的牧师，因为是后来经过历史的改变，就牧师是在长老的这个范围的里面。为什么对长老是这样子？为什么要供应长老？为什么要加倍的敬奉？为什么劳苦传道的人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们在场上采骨的时候不可以劳动他的嘴？为什么这些规则？是因为神和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什么犯罪的人呢？二十节是人是长老的意思啊。犯罪的长老为什么要公开责备他？为什么私下的人犯，有的人犯罪你是私下责备他，为什么长老要公开责备他？因为长老在公开那边教导，所以你就公开责备他，听得懂吗？那这些都是跟信仰的原则有关，并不是为了维持教会的秩序而已。另外六章一节也是，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当以为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忠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有这些制度是为了不要让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所以教会设立的制度并不只是为了公平，乃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下面讲到的这些制度和原则都与信仰有关，这些制度的原则可能影响基于个人生活需要，请你写下来，个人生活需要，你们写快一点哦，剩下两分钟了。教会治理，第二个教会治理，第三个个人工作态度。五章三到十六节是讲到个人生活需要，十七到二十节讲到教会的治理，六章一节到二节的上半段是讲到个人工作的态度。所以教会应该有制度跟原则。 B， 教会制度的设立跟当代的环境背景有关，跟当代的环境跟背景有关，请写下来。 B， 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程度很高，所以把大纲讲讲你们就会了。制度的设立与当代的背景跟环境有关，但制度的精神却是长久不变。他举这三个制度跟背景，制度跟原则，是要帮助我们知道说，你设立一个制度或设立一个原则是有原因的，跟背景有关，跟当代的环境有关。适合在你们 Boston 这边用的制度不一定适合我们在台北，我们那边用的原则有一些跟你们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都是精神是长久不变的。所以他举三个让我们知道说应该这样做。那么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C， 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的有哪些呢？本来我要告诉你们，我要举例子告诉你们，五章三节到十六节，从这一个制度的设立，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可以进册子，什么人为什么不能进册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他规定归纳出来有几个东西。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第一，公平的原则，请你写下来。公平的原则，比如说，公平的原则，它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四节、五节、六节这里讲到说，如果寡妇有儿女的话，就应该让她自己养，即使超过六十岁，也不要让教会养，因为公平。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一超过六十就叫教会养的话，那教会就没有办法，有太多六十岁以上的人了。当然那个时候六十岁是很老了，现在到八十岁都还不太老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那六十岁拿来当做原则啊，就跟那个长老们争，长老们说我们也超过六十岁了啊，所以这六十岁不是拿来当做这个原则的。那你要考虑公平。第二，要有清楚的条件，清楚的条件。九节直接告诉我们说，既在寡妇既在设置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而且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所以要有清楚的条件。还有他讲到很多很多的都是提到有关于人的天性，人的罪性，人的软弱。当你设计制度，当你拿出一个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到人的软弱，要考虑到人的天性。所以年轻的寡妇你要辞她，她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人四十五岁做寡妇了，她也没有儿女，她也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四十五岁，她就跟教会说，虽然六十岁才可以登到册子上面，可是我虽然四十五岁，可是我立志做不再结婚了，我要请教会养我，我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我不要结婚了。保罗说，即使是这样子，你要辞他，就劝他怎么样？再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软弱。当你制度设计的完全不考虑人的软弱，都是很刚强的时候，那这个制度是不可行的。那这些都是原则很清楚的，你不要看这些圣经上说两千年前的事情，你读起来你会非常的佩服。考虑到人的软弱，考虑到人的天性，还有考虑到教会的稳定，教会的稳定。为什么呢？你看他十六节怎么讲呢？他说信主的妇女家中有寡妇，自己是救济他们，不可以累着教会。哎，教会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把他当成救济孤儿院啊，慈惠机构，什么东西都来教会说我很穷，我需要那个。讲个例子就结束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来找我，他就说李长老，他说可不可以给我200块？新台币不是美金，200块也不过是6块美金呐、啊，6、7块美金。他就说李长老可不可以给我200块？我说为什么？他说算你借我好了。我说没有关系，借你给你都是小事。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去吃饭。哦，我就说为了要吃饭了。我说那我带你去吃饭了。他说不要，你借我就好，我将来还你。我说请你吃饭没问题，可是借你钱不太可以。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看你可以找工作嘛。那个人180公分， 体重八十几公斤，面目姣好，身材壮硕。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能找工作呢？我说你到台湾有很多那一种像 7-11 那种地方，你可以去打工的。我说美国更多嘛，对不对？他又不是没有 ID， 他又不是脑筋有问题，他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就说你去打工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打工很累？我就回答他，你知不知道我做长老也很累？你说你怎么这么凶呢？不是，我如果给他200块，他就继续去找另外的200块，继续200块，他永远没有办法的。后来我就告诉你，自己找工作。你要是要找工作，我可以帮你介绍。如果你要吃饭，我可以陪你去吃，跟我要钱一毛没有。他跟我说，你长老是这样做的。我说对。制度跟原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很清楚，不是严厉不严厉的问题，不是爱心不爱心的问题，是在上帝的面前，他用寡妇这个例子，那现在是那两个例子啊，以后别人会讲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制度的设计要有公平性，要有条件，清楚的条件，而且要考虑到教会的状况，要考虑到人的软弱，有很多人都需要考虑的，所以那个制度就可行，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当教会慢慢成长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就遇到瓶颈，那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来突破这个瓶颈，那个瓶颈是用更多的原则、制度，同工们在一起祷告、寻求、设计、讨论，知道怎么样更好的牧养教会，好叫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被牧养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保罗在圣灵清楚的光照之下所教导提摩太的，你也帮助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用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儿子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给我们这么好的会堂，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向你心上感谢。愿你继续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讨你的喜悦，给我们的长老们，给我们的牧师们，给我们的传道们，给我们执事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愿神赐福你们。